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小朋友们好，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松枝阿姨。今天我们接着讲故事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下。上次我们讲到小克劳斯拿着被大克劳斯打死的马的马皮去市场卖，途中路过农夫的家，小克劳斯用智慧将农妇留给牧师吃的好吃的东西都骗出来给自己和农夫吃了，并成功地将马皮卖给农夫。这个故事以辛辣的手法讽刺批判，揭露了世人对金钱的渴望和追求。上次我们还讲了，这和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对金钱应该持有的态度相违背。好，那么下面在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的身上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可笑而荒谬的事情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童话故事《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小克劳斯把他装着干马皮的那个袋子给了农夫，换得了一斗钱，而且这斗钱是装得满满的。农夫还另外给了他一辆大车，把钱和箱子运走。小克劳斯说，再会吧。于是他就推着钱和那只大箱子走了，牧师还坐在箱子里面。在树林的另一边，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水流非常急，谁也难以游过急流。不过，那上面新建了一座大桥，小克劳斯在桥中央停下来，大声地讲了几句话，使箱子里的牧师能够听见。
嗨，这口笨箱子叫我怎么办呢？它是那么重，好像里面装有石头似的。我已经够累了，再也推不动了。我还是把它扔到河里去吧。如果它流到我家里，那是再好不过。如果它流不到我家里，那也就只好让它去吧。
于是他一只手把箱子略微提起一点儿，好像真要把它扔到水里似的。箱子里的牧师大声说，
哎，干不得，请放我下来吧，请先让我出来吧。
小克劳斯装作害怕的样子说，
他原来还在里面，我得赶快把它扔到河里去，让它淹死。
牧师大声叫起来，
哎呀，扔不得，扔不得，请你放了我，我可以给你一大斗钱。
小克劳斯说，
呀，这倒可以考虑一下。
同时把箱子打开，牧师马上就爬出来，把那口空箱子推到水里去。随后他就回到了家里，小克劳斯跟着他得到了满满一斗钱。小克劳斯已经从农夫那里得了一斗钱， 所以现在他整个车子里都装了钱。当他回到家来，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时，把钱倒在地上，堆成一大堆。他对自己说，你看我那匹马的价钱倒真是不小呢。如果大克劳斯知道我靠一匹马发了大财的话，他一定会生气的。不过我绝不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因此他派一个孩子到大克劳斯家里去借一个斗来。大克劳斯想，他要这东西干什么？于是他在斗底上涂了一点焦油，好使它能粘住一些他所量过的东西。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当他收回去的时候，发现那上面粘着三块崭新的银币。他马上跑到小克劳斯那儿问，这是什么？你这些钱是从哪儿弄来的？哦，那是我从那张马皮上赚来的，昨天晚上我就把它卖掉了。大克劳斯说，它的价钱倒是不小啊。他急忙跑回家来，拿起一把斧头，把他的四匹马当头砍死了。他剥下马皮来，送到城里去卖。他在街上喊，卖皮哟，卖皮哟，谁要买皮？所有的皮鞋匠和制革匠都跑过来，问他要多少钱。大克劳斯说，每张卖一斗钱。他们说，你发疯了吗？你以为我们的钱可以用斗量吗？他又喊起来，卖皮用，卖皮用，谁要买皮？人家一问起他的皮的价钱，他老是回答说，一斗钱。他简直在跟我们开玩笑。于是鞋匠拿起皮条，制革匠拿起围裙，都向大克劳斯打来。他们讥笑着他，卖皮哟，卖皮哟。他们喊着，我们笑你有一张像猪一样流着鲜血的皮，滚出城去吧。大克劳斯拼命地跑，因为他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被打得这么厉害。他回到家里时说，小克劳斯得还这笔债，我要把他活活地打死。但是小克劳斯的家里，他的祖母恰巧死了，他抱起这死女人放在自己温暖的床上，看她是不是还能复活。他要让她在那床上停一整夜，他自己坐在墙角里的一把椅子上睡。他过去常常是这样。当他夜里正在那儿坐着的时候，门开了，大克劳斯拿着斧头进来了。他知道小克劳斯的床在什么地方，他径直向床前走去，用斧头在他的老祖母头上砍了一下，因为他以为这就是小克劳斯。他说，你要知道，你不能再把我当做一个傻瓜来耍吧。随后他就回家了。小克劳斯说，这家伙真是一个坏蛋，他想把我打死，幸好我的老祖母已经死了，否则他会把他的一条命送掉。于是他给祖母穿上礼拜天的衣服，从邻居那儿借来一匹马，套在一辆车子上，同时把老太太放在最后边的座位上坐着，这样当他赶着车子的时候，他就可以不至于倒下来。他们颠颠簸簸地走过树林，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旅店的门口。小克劳斯在这儿停下来，走到店里去吃点东西。店老板是一个有很多很多钱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过他的脾气很坏，好像他全身长满了胡椒和烟草似的。他对小克劳斯说，早安，你今天穿起漂亮的衣服来了。小克劳斯说，不错，
我今天是跟我的祖母上城里去呀，她正坐在外面的车子里，我不能把她带到这屋子里来，你能不能给她一杯蜜酒喝？不过请你把声音讲大一点，因为她的耳朵不太好。店老板说，好吧，这个我办得到。于是他倒了一大杯蜜酒，走到外边那个死了的老祖母身边去。他僵直地坐在车子里。店老板说，这是你孩子为你叫的一杯蜜酒。不过这死妇人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坐着不动。店老板高声地喊出来，你听到没有？这是你孩子为你叫的一杯酒呀。他又把这话喊了一遍，接着又喊了一遍，不过他还是一动不动。最后他发起火来，把酒杯向他的脸上扔去，蜜酒沿着他的鼻子流下来，同时他向车子后边倒去，因为他只是放得很直，但没有绑得很紧。小克劳斯吵起来，并且向门外跑去，拦腰抱住这个店老板，你看，你把我的祖母打死了，你瞧他的额角上有一个大洞。店老板也叫起来，难过地扭着自己的双手，哎，真糟糕，这完全怪我脾气太坏。亲爱的小克劳斯，我给你一斗钱好吧，我也愿意安葬他，把他当作我自己的祖母一样。不过请你不要声张，否则我的脑袋保不住了，那才不痛快呢。因此小克劳斯又得到了一斗钱，店老板还安葬了他的老祖母，像是安葬自己的亲人一样。小克劳斯带着这许多钱回到家里，马上叫他的孩子去向大克劳斯借一个斗来。大克劳斯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没有把他打死吗？我得亲眼去看一下。他就亲自拿着斗来见小克劳斯。他问，你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的钱？当他看到一大堆钱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得非常大。小克劳斯说，你打死的是我的祖母，并不是我呀，我已经把它卖了，得到一斗钱。大克劳斯说，这个价钱倒是非常高。于是他马上跑回家去，拿起一把斧头，把自己的老祖母砍死了。他把她装上车，赶进城去，在一位药剂师的门前停住，问他是不是愿意买一个死人。药剂师问，这是谁？你从什么地方弄到的？大克劳斯说，这是我的祖母，我把她砍死了，为的是想卖得一斗钱。药剂师说，愿上帝救救我们，你简直在发疯，再不要讲这样的话吧，再讲你就会掉脑袋了。于是他就诚恳地告诉他，他做的这桩事情是多么要不得，他是个多么坏的人，他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大克劳斯吓了一跳，赶快从药店里跑出来，跳进车里，抽起马鞭奔回家来。不过药剂师和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疯子，所以也就随便让他逃走了。大克劳斯把车子赶上了大路以后说，你得还这笔债。是的，小克劳斯，你得还这笔债。他一回到家来，就马上找到一个最大的口袋，一直走向小克劳斯家里，说，你又捉弄了我一次，第一次我打死了我的马，这一次又打死了我的老祖母，这完全得由你负责，不过你别再想捉弄我了。于是他就把小克劳斯拦腰抱住，塞进那个大口袋里去，背在背上，大声对他说，现在我要走了，我要把你活活的淹死。到河边要走好长一段路，
小克劳斯真够他背的呢。这条路挨近一座教堂，教堂正在奏着风琴，人们唱着圣诗，唱得很好听。大克劳斯把装着小克劳斯的大口袋装在教堂门口放下，他想不妨进去先听一首圣诗，然后再向前走也不碍事儿。小克劳斯既跑不出来，而别的人又都在教堂里，因此他就走了进去。袋子里的小克劳斯叹了一口气，哎，我的天！他扭着挣着，但是他没有办法把绳子弄脱。这时恰巧有一位赶牲口的白发老人走过来，他手中拿着一根长棒，他正在赶着一群公牛和母牛，那群牛恰巧踢到那个装着小克劳斯的袋子，把它弄翻了。小克劳斯叹了一口气，哎，我的天，我年纪还这么轻，现在就要进天国了。赶牲口人说，可是我这个可怜的人年纪已经这么老，到现在却还进不去呢。小克劳斯喊出声来，那么请你把这袋子打开吧，你可以代替我钻进去，那么你就可以马上进天国了。赶牲口的人说，那很好，我愿意这样吧。于是他把袋子解开，小克劳斯立刻就爬了出来。过了不久，大克劳斯从教堂里走出来，他又把这袋子扛在肩上，他觉得袋子轻了一些，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赶牲口的老人只有小克劳斯一半重，现在背起它来是多么轻啊。不错，这是我刚才听了一首圣诗的缘故。他走向那条又宽又深的河边，把那个装着赶牲口的老人的袋子扔到水里。他以为这就是小克劳斯了，所以他在后面喊，躺在那儿吧，你再也不能捉弄我了。于是他回到家里来，不过当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忽然碰到小克劳斯赶着一群牲口。大克劳斯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没有淹死你吗？小克劳斯说，不错，大约半个钟头以前你把我扔进河里去了，我把全部的经过告诉你吧，同时我也要感谢你把我淹死，我现在走起运来了，你可以相信我，我现在真正发财了。我待在袋子里的时候真是害怕，当你把我从桥上扔进冷水里的时候，风就在我的耳边呼叫，我马上就沉到水底，不过我倒是没有碰伤，因为那儿长着非常柔软的水草，我是落在草上的，马上这口袋自动的开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身上穿着雪白的衣服，湿头发上戴着一个绿色的花环，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就是小克劳斯吗？你来了，我先送你几匹牲口吧，沿着这条路再向前走12里，你还可以看到一大群，我把它们都送给你好了。我这时才知道，河就是住在海里的人们的一条大道，他们在海底上走，从海那儿走向内地，直到这条河的尽头。这儿开着那么多美丽的花，长着那么多新鲜的草，游在水里的鱼儿在我的耳朵边划过去，像这鸟儿在空中的自由飞翔一样。那儿的人是多么漂亮啊，在那儿的山丘上和田沟里吃着草的牲口是多么好看啊。大克劳斯问，那你为什么又马上回到我们这儿来了呢？水里面要是那么好，我绝不会回来。小克劳斯回答说，这正是我聪明的地方。
你记得我跟你讲过，那位海里的姑娘曾经说，沿着大路再向前走12里。她所说的路无非是河罢了，因为她不能走别的路。那还有一大群牲口等着我啦。不过我知道河流是怎样一种弯弯曲曲的东西，它有时候这样一弯，有时候那样一弯，这全是弯路。只要你做得到，你可以回到陆地上来走一条直路，那就是穿过田野再回到河里去，这样可以少走6里路，因此我也就可以早点得到我的海牲口了。大克劳斯说，啊，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你想，假如我也走向海底的话，我能不能也得到一些海牲口？小克劳斯回答说，我想是能够的，不过我没有气力把你背到袋子里，然后背到河边了，你太重了。但是假如你自己走到那儿，同时自己钻到袋子里去，我倒是愿意把你扔进水里去呢。大克劳斯说，啊，谢谢你，不过我走下去得不到海牲口的话，我可要结结实实地揍你一顿了，这点请你注意。于是他们就一起向河边走去。那些牲口已经很渴了，他们一看到水就拼命地冲过去喝。小克劳斯说，你看他们简直都等不及了呢，他们急着要回到水底下去呀。大克劳斯说，是的，不过你得先帮助我，不然我就结结实实地揍你一顿。这样他就钻进一个大的口袋里去，那个口袋一直都是由一头公牛驮在背上的。大克劳斯说，请放一块石头到里面去吧，不然我怕沉不下去了。小克劳斯回答说，这个你放心。于是他装了一大块石头到袋子里去，用绳子把它系紧，接着他就把它一推，大克劳斯滚到河里去了，而且马上就沉到了河底。
你创造我是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小朋友们，本篇童话出自19世纪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笔下。安徒生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位将童话当作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用巧妙的艺术手法将大量的圣经原型与隐喻游刃有余地运用于作品当中，使得作品更为厚重。 安徒生童话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品。他相信爱的上帝，安徒生童话更多的是来自于新约而非旧约的原型。在作品当中，面对世间的苦难，安徒生没有选择仇恨和暴力，而是从他的信仰中汲取爱和盼望。如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你不懂世界上最激烈的斗争，只认识爱。安徒生在童话中表现出来的从来都是爱和盼望。虽然常常是感伤的，那也是带有感伤的爱和盼望。这篇童话故事告诉我们，人不要贪得无厌，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这样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反而失去自己最宝贵的，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丢了。这和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的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木匠家里，诞生在马槽里。耶稣的所行所言都有力地说明了金钱不是我们生活在世上的唯一追求和目的，而永恒的信仰和生命才是我们生命旅途中最为可贵的。圣经箴言第23章第5节道，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飞向天去。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9节道，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道，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而当今现在，大部分人却追求钱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跟故事里的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似的，这是多么愚昧可笑啊！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我们可要有自己正确的判断能力，那就是要跟随主耶稣去追求自己最宝贵的信仰和永恒的生命。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启发呢？或者会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欢迎你跟松枝阿姨来分享。联系到的方法非常简单，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你的鼓励是我们做得更好的动力。下次我们再见。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